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乌克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2007年6月3日，为期3天的乌克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基辅圆满结束。期间，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烛光守夜、集体练功和游行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的迫害。许多当地民众主动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韩国盛大集会声援2200万民众退出中共。2007年5月27日，为声援22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韩国多个团体在韩国南部最大的中工业城市微山市举行了盛大集会游行。原微山市议会议长金成万、原微山中区区议员安熙远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游行活动。安熙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权。
世界第一长街上的亮点。2007年6月3日，在世界第一长街加拿大多伦多洋街上举办了第12届世界第一长街节日。在人流如潮的街道两旁，共有800多个售货摊位，其中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述着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提供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瓶共产党》一书，以及法轮功学员的美术作品。很多行人都主动索取传单报纸，并购买书籍和画作。当接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很多行人面部表情显得兴奋愉快。看来小镇上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法轮功。一位10几岁的孩子告诉法轮功学员，他非常喜欢这些真善忍画展中的油画，尤其是《誓约》这幅画。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奥运？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敌入侵、割地赔款，使原本以天朝上国自豪的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00多年来，炎黄子孙梦想着重振祖先的雄姿，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年1度的奥运会也一直是中国人期待的机会，人们期待一场中国人主办的奥运能向世界展示华夏民族的风采。然而，这种民族感情却被中共劫持了。中国人对奥运的期盼反成了中共冠冕堂皇行恶的借口。如2006年6月至9月，北京以奥运的名义强行关闭了5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本来这些对北京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的子女的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承担，其实也只需要中共每年6000亿公款吃喝的零头就能承担所有的费用。而中共不但不解决，反而强行解散学校。2006年10月30日，锦州法轮功学员李凤秋被派出所恶警绑架和非法劳教，理由是法轮功阻碍奥运会。 是省里指示，市公安局局长王某批示的。2007年4月14日，六名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4月28日，法轮功学员刘长福、杨肖勇、韦丹全、安玉民、程超被非法劳教，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罪，而是因为上面拨款10万元专款，要破获所谓法轮功破坏奥运的大案。奥运已成了中共加重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中国人期盼奥运，是期盼奥林匹克的精神，宽容、理解、友谊、和平、公正等价值观能在中国发扬，期盼世界看到中国人也和其他一切民族一样，我们并非只关注物质生活，我们也同样有丰富多彩的自由思想、信仰、价值和理念。而中共的所作所为恰恰和中国人的期盼相反，和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和国际社会期盼的改善中国人权、促进自由也完全相左。2001年中共申奥成功至今，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状况更加恶化。从维权人士、意见人士、新闻记者到上访民众，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都受到侵害，甚至完全践踏。中共采用骚扰、跟踪、软禁、殴打、酷刑等手段迫害民众，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严重，甚至实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等灭绝人性的手段。据公安部门人士透露，2007年4月初，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密发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这份通知把千千万万中外人士排除在2008年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之外。被排除的人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重点人员、法轮功人员、对党和政府严重不满人员、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告洋状的人员。总之是按照思想来划分的，这哪里有奥运强调的公平和参与精神？中共想利用奥运绑架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为美化其统治服务，这和炎黄子孙期盼的奥运背道而驰。1936年美化纳粹的柏林奥运是德国人永远的耻辱，每个炎黄子孙也该认真想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奥运。中共作为中华民族的罪魁，屠杀了8000万中国同胞，迫害正信，根除民族正统文化，摧毁社会道德，毁坏生态环境，他有什么资格主办北京奥运？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展示中国人的真正精神面貌？答案是显然的，炎黄子孙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中国人主办、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奥运。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许多人都认为国家已经把法轮功定为了邪教，其实根本就没有。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法轮功就是邪教的说法。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邪教的社论。可是人民日报社论并不是法律，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他机构个人都没有立法权，所以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都没有特权对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他们说的法轮功是邪教，也是非法的，是无效的。 而1999年10月30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仅仅是对邪教的认定与处罚，根本就没有说过法轮功是邪教。显然，江氏集团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先用人民日报发一个法轮功就是邪教的社论，再由人大通过所谓惩治邪教的实施细则，很多人就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了法律依据。所以依据法律，严肃地说，直到今天练法轮功在中国也完全是合法的，而对法轮功的镇压才是中共集团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犯罪行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还我的孝顺儿媳妇。胡年先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中共抓捕迫害。下面是他家公婆表达对儿媳的思念之情。我们是胡年先的公婆，我儿媳胡年先57岁，2007年5月14日早晨，湖北省监利县610的几车彪形大汉偷偷摸摸地绑架了我儿媳。绑架一个老年妇女，为何动用几车的男人呢？因为他们自己知道非法无理，怕人知道，如果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他们一定会听到两个小女孩放学回家后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谁抓走我的奶奶呀？我有大三阳，家里没钱治，爸妈在外面打工，奶奶每天要采草药喂我喝的呀。我儿子39岁就去世了，我们老两口和四个孙子全靠儿媳种田养活，一年下来，可怜我儿媳累得动弹不得，全家老小抱成一团痛哭。哭归哭，累归累，苦归苦，我儿媳还是咬紧牙关想方设法，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无比艰难地把我的四个孙子拉扯大，根本没有向政府要一点补助。很多时候她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让我们老人吃饱。这是一个多勤劳、多坚强、多有责任心的儿媳呀，假如有点自私心或是稍微脆弱一点的女人，早就抛下公婆和孩子走入别人的家中了，哪会受这样的罪。因为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我儿媳整个身子都累坏了，腿也被压坏，怎么也治不好。听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而且还能按真善忍做好人，96年他就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后不久，全身伤病都不翼而飞，而且身强体壮，精力充沛，行走如风。我们一家老小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可是好景不长，99年7月中共花巨资迫害法轮功，从此我儿媳多次被抓、被关、坐牢、被打，手指骨被警察折断，有一回被监狱里的一个警察一脚踢得昏死了过去。这一回我儿媳又在家中被绑架到洗脑班， 强迫他放弃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我们老两口虽然年事已高，但是非善恶还是明白的。不要真善忍，难道要假恶斗吗？自古也没听说过愿意让老百姓做坏事的政府啊，天理何在啊？现如今我们一家的幸福再次被中共打碎了，我孙子在外地打工耽误了，我重孙女大三阳肝病的治疗也耽误了，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们每天都在为我儿媳的安危揪心，我们老泪纵横地哭问上天，老百姓要过个安生日子咋这么难呢？都听说天要灭中共了，以前我还不理解，现在看来这么祸国殃民残害百姓的邪党，老天灭他这才是天理啊。听说退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2200多万了，天灭中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想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也不远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相信转世的巴顿将军。美国陆军上将巴顿是二战时盟军的著名将领，以骁勇善战著称。巴顿的家族有着善战的传统，少年时代的巴顿就认为自己将来铁定成为战争英雄。巴顿也非常相信轮回转世，他认为自己在前世曾经为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效力，曾经是古罗马战士、拿破仑的部下、东罗马贝利撒留将军的骑兵等等。如果你觉得这些不过是巴顿的信口开河的话，听了下面的故事可能就不这么想了。当时巴顿率领部队在北部非洲沙漠地区与德军交战，一次一位法国军官开车带着巴顿到前方查看作战情况，在路上巴顿忽然要求司机转向，法国军官很迷惑，说战场不在那个方向，而巴顿却坚持说那就是战场，但不是当今的战场。结果在巴顿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了2000年前的古战场。法国军官感到迷惑，问巴顿如何知道这里的，巴顿回答说自己曾随罗马大军到过这里。轮回的思想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经常提到的缘分其实就是指生命在轮回中结下的因缘关系。可轮回等传统思想几十年来被中共批判成封建迷信，然而在同时代的西方对轮回的研究却非常盛行。其代表人物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著名精神病学家伊安·史蒂文森在世界各地收集了2600多个轮回转世实例，发表了20案例是轮回、记得前世的儿童等10本专著和几十篇学术论文。 他以严谨的研究作风和突出的学术成就，赢得了整个西方社会对轮回转世研究的尊重。如今，很多西方人不仅认识了轮回，而且还利用催眠术等方法使病人回忆前世的因缘，来治疗今生的疾病。面对轮回转世的真实存在，让人们再次想起古老修炼界的观点，认为人体有另外时空的存在形式，它承载着人最本质的东西和一切记忆，在不同空间的不同生命形式间转生。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科学家们证实了人体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这对于科学、医学甚至人类的世界观将造成多么大的冲击。也许那时轮回等很多人体之谜都将被揭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拒绝作弊。下面是一位名叫金莲的法轮功学员写的一篇短文，讲述了他自己当年在高考期间的所见所闻，也让我们看见了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局部缩影。
拒绝作弊。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不禁就会回想起当年自己参加高考时的经历。在高三复习的后期，我的成绩还可以，应该说参加高考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老师们为了升学率，学校的所谓名誉，大力鼓励学生们抄袭，而且还美其名曰灵活应试。在他们看来，我是所谓最不灵活的一个学生，原因是我拒绝作弊。因为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法轮功小弟子了，时刻要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所以我拒绝作弊。因为这事，班主任找我来谈话，拿高考成绩来诱惑我，说如果别人都抄我不抄，别人的分数都抄得高了，分数线就会提高，而我不抄还保持自己的成绩，就有可能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无论老师怎么动员我作弊，我都没有动心，因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做什么事都要堂堂正正，而且通过法轮功的书籍，我明白了一个理，不失不得。我们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东西，就要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我想，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搞不正之风。我对老师说：“老师，我不能作弊，我要发挥我自己真实的水平。”老师最后很生气地说了一句：“你真是熊到家了。”我确定不抄了，可又有人想抄我的，而且说有报酬。就在高考的前三天，爸爸对我说，单位的领导家有个亲属和我一起参加高考，可是英语不好，想让我给那个学生抄我的英语考试答案，报酬4000块钱。我听后一口拒绝了。我还是那个想法，要堂堂正正地走过高考，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最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大学。想一想，到今年11月份，我修炼法轮大法就整整10年了。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真善忍法理的指引，让我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崩溃的社会中，能守护住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过去我也时常思考，如今的中国怎么了？连老师都鼓励学生考场作弊，整个社会更是骗子遍地，造假成风， 假广告、假文凭、假身份证、假商品、毒大米、地沟油、大头奶粉，讲究信义的中华古国为什么会堕落到这步田地啊？后来我读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终于明白中共是如何靠着谎言起家欺骗老百姓，又是如何破坏传统道德的。原来中共就是头号的造假大王，他统治下的社会能讲诚信吗？真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来读读《九评》，让那些邪恶的红朝谎言彻底曝光于世。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道不拾遗，道不拾遗，下面往往会接夜不闭户这句话。这两句成语的意思是用来形容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道不拾遗这个成语来源于孔子的故事。春秋时代鲁定公时，孔子曾在鲁国做过几任官，起初做了中都，后来又升为大司寇。孔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人。他在职不到3个月，鲁国的政治就日渐清明，民间的风气也有很大转变，路上的行人都遵守秩序，毫不混乱。如果有人丢了贵重物品，老百姓也都不会偷偷地占为己有。所以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使丢了东西的，都不必报到官府就可物归原主。因为拿了别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属于不义之财，要失德，要遭到报应。正因为有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约束，古代的社会才能保持着比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现在讲什么诚信呀，讲什么民风淳朴、道不拾遗呀，很多人都觉得无法想象了。因为中共让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把传统的道德伦理贬得一钱不值，所以很多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真的什么坏事都敢做。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都在变异，很多人随波逐流而不自知。然而就算经济真的发达了，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家能算是真正的强大吗？如果中国要找回从前礼仪之邦的遗风，中国人想真正的安居乐业，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回归重德向善的传统文化。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